好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今天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临别赠言。我在第一条里头啊，把它改作临终遗言啊，不是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那个离别，乃是到了要过世了，过世之前向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话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就算是坏人将死之前啊，也会凭着良心说一点话，更何况是好人呢？所以临终遗言呢、是非常的重要。我听说这个海峡两岸，大陆跟台湾啊，也都尊孙文做国父啊。我们台湾是叫他做孙中山啊，对，是国父。那么国父啊，我小时候大概60多年前就开始啊有一个国父遗嘱，你们有没有听啊念过？于自立国民革命凡40年，积40年之经验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。啊，必须唤起民众，好多好多的啊！这个下面的话，这个遗嘱啊，就是非常的重要，把他过去的经验都重点都讲出来、写下来。听说国父遗嘱是汪精卫在病榻上快要过世之前呢写的啊，所以当然你我都要注意。耶稣呀，坏人都好都讲好话了，更何况是这个伟大的人物。他是大概将近110岁啊，110岁快要过世之前呢所写下来下面这23章啊，还有24章，下个礼拜啊是讲到24章。好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何等有福气，每周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朝见你，并且聆听你借着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根据你所写下来的圣经上的话，你一直向我们说话，你的话何等可宝贵，一面是做我们的享受，给我们的生命加力，一面也给我们提醒警告我们，好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，能够符合你的旨意。但愿你赐福给早上这个聚会，向我们再一次说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讲到这个临终遗言的重要，怎么重要呢？第一点我写说啊，就是根据过去经历所得到的一个精华啊。当然这2章圣经，今天我们讲23章啊，我觉得啊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等一下等到下半我讲到这个有2大点啊，这个你们就知道说如何这一个重要性啊。那么第二点我是讲说啊， 根据他对神认识，对神认识的高瞻远瞩，这个约书亚他一面呢是在向着后代的人呢预表主耶稣。约书亚这个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啊向耶稣啊，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相同。那当然了，他一生的经历，他一生的所见所闻呐、啊，对我们后代的人来说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更何况，这里是把他最最感觉到啊，对他一生啊，对整个以色列人有影响的事情啊，提说出来，所以你我、啊、都要非常的重视这一章的圣经。那么这一章圣经啊，可分成三大段，第一段是一节到五节，是回顾过去对神的经历。第二大段是六节到十一节，是有两个要，两个不要啊，两个必须追求的，两个呢绝对不可以犯的啊。那我会把那两个绝对不可以犯的放在第三段来讲，因为第三段呢是一个警告，如果你犯了这两个绝对不可的，会怎么样？就会有这个祸患啊，灾殃临到我们身上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那第三大段就是十二节到十六节，这是第三大段。那这很简单的，整章就是十六节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过去的经历。我们都知道我们对神是根据我们对他怎么样对待我们，怎样带领我们，怎样啊把我们啊一点一滴的啊使我们度过这一生。好，我现在啊快要过了一生了哈。信主，我十五岁信主，所以到现在啊，再过三个月就满七十年。再过三个月信主满七十年，也就是我的年岁就到八十五岁了啊。再过三个月，这七十年里头，一过。神怎样对待我们？圣经是叫我们说啊，我们要数算他的恩典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也是说，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典啊，何等的伟大！我们没一定要根据我们所一过所有的经历来认识到。这一位神实在是爱我们，他不会叫我们啊一得救啊就说啊不知道怎么走，不，他一面把他的话赏给我们，也把他的圣灵赏给我们，所以你我里面有圣灵，外面有圣经，有他的话，根据这一个再加上众弟兄姊妹教会都在一起呀、啊、一同来享受来追求，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。过去的经历是告诉我们，神使我们以色列人是预表我们所有得救的人平静安稳。哎呀弟兄姊妹们， 也许你的一生满了风波，是的，我承认，已过八十多年，特别是信主之后，虽然也有风波，但是刚才所唱的诗歌也告诉我们，他坐着为王，啊，洪水泛滥的时候啊，神坐着为王，神使我们呢，在风波当中啊，仍然能够平静安稳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人说啊，不在乎你的境，这个遭遇如何，你尽管遭遇有很多的风浪，但是最怕的就是你里头啊，自己啊起了风浪，心里头啊有风有浪。有人用一个很好的图画，就是在瀑布的旁边啊，有一棵树，树枝伸到瀑布上面，就在树枝的上面，鸟巢啊，筑了一个鸟巢啊，里鸟巢里面啊有小鸟孵出蛋来。哎呀，那一幅图画说出我们在那一个鸟巢里头啊何等安详。虽然外面啊，哇，我去过尼加拉瓜那个大瀑布啊，哇，怎么老远的地方啊，在旅馆里头啊也都是整夜的，呼呼呼呼，好像是在是好大的声音啊。这个然而你我的一生啊，能够自从信主之后，神使我们里面能够平静安稳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是神为我们征战，虽然我们的仇敌魔鬼一直在想尽办法叫我们啊失去信心，叫我们啊好像啊灰心丧胆，不愿意走前面的道路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替我们征战的乃是神，我们可以平静安稳，神在为我们征战，我们信靠他就好，感谢主啊。这是这个约书亚在一节到五节啊还说了一点，说什么呢？分配产业给以色列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说过，我们从神所领受的，里面有圣灵，外面有圣经，这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我们还有教会啊，大家一同来建造这个产业啊，他把产业分配给我们。哎呀，在一节到五节里头有一句话，刚才我姊妹说年究是什么意思啊，我说年究就是中签了，抽签了啊，抽签。那抽签为什么是神对我们的好处呢？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表面上抽签是靠我们自己的福气，对不对啊？有人啊去买奖券啊，这个马票啊，这个中了奖，有几百万美金啊，几千万啊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啊，许多中奖的人啊都悲惨过一生。我们信主的人，你若爱主啊，千万不要去买票啊，买奖券。我说啊，绝对不会中奖的，因为主把更好的留给我们，不要我们去经历那些悲惨的事情。感谢主。抽签年究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在上面已经在看顾主理啊， 你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过生活，经营你的产业，他都预给我们预备好了，安排好了，这就是他看顾我们。所以这个第一点呢，从一节到五节是告诉我们说，神所作所为实在是太好，值得我们信赖啊。来到第六节到十一节的第二大点，第二大点，这个从六节到十一节，这里啊有两个要，我要在这里先讲。第二点、第三点啊，不可，我要放到下面去讲啊，因为这个第二点、第三点这一个、是今天这个主题的重点，是这一章的重点中的重点。我要把更多的时间留在那里一起来讲。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点，是要我们大大壮胆啊，要遵循律法，不偏左右。所谓大大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的、极度的啊，要有胆量去遵循神的话。这个妈妈，我跟你们解释哈，遵循神的话实际上呢，要中庸之道，不可偏激，不偏左右。今天基督教已经分成了两三千个派别，为什么呢？同样的一本圣经，为什么会不同的派别呢？就是因为偏了左右。当我们好好的守住神的话的时候啊，仇敌会来攻击我们，但是神的话是告诉我们说要大大非常的极度的壮胆，因为我们所靠的是这一位坐着为王的神，所以不要怕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呢、对圣经啊，同样一部圣经，但是呢，许许多多偏激的情形都会发生。啊，抓住哦，被圣灵充满了，就去追求什么所谓的灵恩；抓住哦，这个人呢、因为祷告就得的医治了，那么就追求神医。是我们要祷告，是我们要信靠神，但是不像那他们所谓的神医的那样说啊，哦，你去吃药啦，你去看医生啦，你就是不信神，绝对没有这一回事。我现在啊，好像有一点还不错了啊，常常有人看到我说啊，黄弟兄啊，看你看起来不像85岁的人。我说啊，你看我，看我姊妹，看我姊妹大概60多岁的人，他已经83了。感谢主，我仍然怎么样呢？吃药，看医生，啊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我把神的话是中庸、不偏左右、不偏激的来接受神的话。弟兄姊妹们，很重要。我们在教会中啊，为什么同样一部圣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，以至于 你我都是神所拯救的弟兄姊妹。居然有的人啊，见面转头不理了，好像仇人一样。我遭遇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故事。这也就是我今天的负担了啊，所要讲的。因为我们只是单单在那里讲说，哦，信主就够，我们有圣经，我们有圣灵啊，都够了。不，我们的态度若基本的出发点若是差了，你的情形啊，就整个就走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偏左右，要遵循。你一部圣经啊，乃是根据你要解释这一章的圣经，或者是这一节的圣经，千万不要只是局部的采纳，乃是整个圣经都能够证明，都能够赞成这一个看法的，你才去采纳啊。因为什么呢？说许许多多的人啊，都是用圣经的话来支持他。许许多多的人啊，表面看起来都非常属灵，非常敬虔，但是呢，有问题，因为不是全面的遵循神的话。所以这一点我劝告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有人啊来吸引你啊，来告诉你，哦，我们教会里头啊有一个现代的基督，就像啊这个好几年前有一位姊妹从上海来到我们中间，她呢是这个信这个东方闪电啊，他跟我谈了，哇，他说，哎呀，听说我们那个，这个现代的基督啊也嫁人了，怎么基督会嫁人呢？大概不对吧？啊，我说大大的错了。他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听了我的话，但是听说回到上海去啊，又到东方闪电里头去了。因为什么？这个留下来，我会讲到啊，这个那两大点的时候啊，我会提醒弟兄姊妹们要小心。好，来到第四点，就是分外谨慎，要专心依靠侍奉真神。第六节那里啊，是告诉我们要遵循神的律法，遵循神的话。第八节呢，是告诉我们要信靠呀，信靠神，专心的靠他。十一节呢，是告诉我们要爱他，要爱他。但是呢，要分外谨慎。这里我要提醒，这个分外跟刚才第一大点的大大原文是同一个字，也是非常的、极度的，这个分外谨慎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爱神，难道需要什么谨慎吗？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表面看起来很敬虔，很爱神，但是呢，有问题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说啊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乃是爱。爱神没有错，最大的是爱，没有错。但是许多时候，爱叫我们糊涂， 爱叫我们糊涂。我姊妹啊，有一位日本年轻的姊妹，有一天来到我家，哦，她说啊，她带领她的人啊，说爱不够，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好了，啊，在向着我们呢、啊，要哭诉，我就告诉她说啊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听人的话。表面上他好像哇是这个日本电视传道的出名的人，好像不错，但是结果啊大错特错。所以啊，爱神要小心啊。他是说不需要爱，只要听我的话，当然是另外一个错。这一个姊妹呢，她一直想说啊，我爱神有什么错？但是我是说，爱会叫你糊里糊涂，会叫你啊软弱。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要分外谨慎，千万不要让别人啊来欺骗我们，所以要谨慎。我们追求主啊，固然有神的话，有神的圣灵，但是要壮胆，要谨慎，要谨慎。好，我把第二点、第三点移到后面，最后才来讲。我们接下去来看第三大段，是12节到16节。这里讲的警告，如果违反了、被盗了、被逆了，你就要遭遇祸患。我先讲第一点，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已过神如何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，将来他仍然要做到他所警告的话。神如何用怜悯跟恩典对待我，神也用公义、审判、惩罚来对待违反他的人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今天基督教里头啊，有一个这个很流行的，无论哪一派啊，多少，特别是研究圣经很深入的，特别是领导阶层的人，他们变成了什么呢？接受这个英文叫做 universalism， 就是普世救恩论。他们所解释的圣经呢，就是说神是爱，到了最后啊，没有地狱，没有阴间，没有什么，神都。凡是神所造的，他都会救我们，甚至连撒旦神都会救他。哇，讲得太过大胆。当然他们也是照着圣经的那个原文的语句去分析去说，他说啊，他们说这个爱啊，都是讲永远永久的，所有的灭亡啊，所谓永远灭亡啊什么呢，那个永远都是时间性的。哎呀，糟糕了，给他们一解释啊，就变成了、啊、都神不太公义了，神的话不会实现了。不，神如何是对他的话是信实的，照样对他所警告的话也必要成就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哈，不要违背他所警告我们的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一章圣经的重点。这一章圣经的重点，有人呢、啊、根据圣经，特别是旧约圣经啊，误会我们的神，认为我们的神呢、啊、是好战的神，认为我们的神呢、啊、是全体啊把。所有 的人呢、啊、都要把它消灭的啊，灭掉的。哇，这个有人写书啊，说啊，基督教的神呢、啊、是好战的，是这个等于是不公不义的。不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要用从前所造的人所犯的错误来警告我们后世的人。你要知道，历世历代直到最近这几个世纪以来，全人口啊不那么多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说，我们中国人有40000000人口，现在变成140000000。那从前啊，各朝各代历朝历代啊，都是什么呢？只有几千万人、啊、没那么多。现在我们一代的基督徒啊，就比以往所有的人的人数都还多。所以神是利使用那些不该有的光景给我们教训，给我们教训。第一个教训就是说，他告诉以色列人，你进到迦南美地去了，你要消灭掉所有的迦南的外族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其实在神的话里头已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拜偶像，不要跟他们掺杂，一掺杂了，一结婚了，就变成怎么呢？就会受影响，受影响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应该要跟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配合起来读，你就知道。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啊，14节到18节那里告诉我们啊，是信的与不信的不相配、不相合、不相称啊，不相合啊，不相通，不相交。哎呀，好多的是告诉我很容易受到世俗的影响。连基督教里头、教会里头，我要说今天虽然号称有10几亿的信徒，但是呢，许许多多都是受这世俗之风所影响的，都已经啊犯了神一直警告的那些情形。所以教会中啊，所谓列国的风俗，所谓世界的风气，都渐渐的侵透到教会里头。哎呀，各种各样的，我请原谅我这样说。根据我的了解的话呢，许多的活动啊，我是不太愿意参加。但是呢，我为着弟兄姊妹们，我勉强我参加。但是我认识，我知道许多的活动都是从世界的风俗风气里头啊进来的。那第二大点是叫我们说不可敬拜偶像假神，这个会影响我们去敬拜偶像假神。也许你我要说，哎呀，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我们跟偶像假神啊已经断离关系了，没有问题，我不会去拜那些啊人所雕刻啦那些的偶像假神了。且慢，不要那么有自信。在台湾啊，现在正在竞选总统，你知道吗？中间也有 所谓的基督徒。以前也是，像李登辉也是到庙里头啊去拜拜啊，马英九拜拜拿香啊，到处都是什么呢 get in 去，为着要达到他在这世上的目的，就被受影响了，不知不觉的就去拜偶像。更何况你我还没有注意到啊，没有，还没有注意到那一个很多人事物的背后都有魔鬼的作祟。在教会中，我先说，许多人啊，特别是牧师，对不起，请牧师原谅我啊，因为我是讲许多的牧师、传道人、长老、吴长老，请原谅我，因为我自己呀、啊、也做过两个教会的长老，我自己不讲啊，人家称我黄老啦啊，到大陆去啊，称我叫黄老师，我都接受，我都不讲什么啊，长老。这些领头的啊领袖人物，90%以上都是这些人造成的所有的问题，同意不同意？我是根据凡七十年之经验告诉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教会中啊，爱主是不错，懂得圣经是不错，但是呢，不知不觉的就叫你爱主的人、懂得圣经的人，好像超人一等啊，超人一等。在教会中啊，就开始有所谓的造神运动，你们见过吗？我见过。我见过好多造神运动，特别是偏激的人，说不偏左右啊，把圣经的话变成了这个偏激的人啊，很容易造神运动。今天在韩国有一共有16个教派的领袖自称是现代的基督，你敢不敢相信？就是越爱越有影响力的人都变成什么你心目中的偶像，你就不知不觉的去敬拜假神偶像。这就是我今天呢、啊、很有负担的弟兄姊妹。许多人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开头的时候我都知道，都是战战兢兢，唯恐出错差。一旦在一个地方表现出有成绩、有成果，表现出他独特的能力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90%以上的人都脱离了正常的轨道，就变成所谓的造神运动。我也啊见过许许多多的都在那里呀 啊所谓的造神，所以很小心。我们根据圣经的话，凡劳苦在神的话上服侍我们的人，配得我们格外的尊敬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圣经并没有叫我们说哦，凡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言听计从，没有这样的嘱咐。这个所谓的尊敬跟高抬 完全是不同的，不同的。我盼望我们不要落入以色列人的毛病，也就是现在一般基督徒的毛病，就是小看什么呢？小看像我们现在的教会啊，很平平常常，几十个人啊，顶多聚会不到100个人啊，就认为啊，啊这个不足所重视。所有人山人海、人人聚集的地方，就是更多在那里啊造神。所以我很钦佩啊，我们的徐国庆弟兄啊，我介绍啊，这个他去西雅图的时候，介绍大一点的他都不去，他就去一个叫做沈伯松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小小的教会。我们要满足于这一个，因为那个大一点的教会，我知道他现在是正在造神运动。每年呢、啊、都要召开啊西海岸特会，在那里造神运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人，你所尊敬的人，可能会变成你心目中的偶像。事情，许多的活动，都是表面上都是好的。我经历过一个所谓的叩门运动，哇，要传福音啊，要一家一家去叩门啊，请他们呢、啊、来信主耶稣啊。我有一阵子啊，累历风行啊，很不错。到时候呢，那个运动就是人事物事，那个运动啊，就成了你的偶像。成了你的偶像，结果啊，在那里呀、啊，就以台北一个市来讲，那个运动结果有30,000人受浸，因着那个运动30,000人受浸。几年后啊，我的一个兄弟啊，到台北去问，叩门运动得救的人有多少钱？请站起来，结果不到2个人。怎么呢？好事，很属灵的事，就变成一种所谓 follow， 就是流行，就好像这世界上的流行。还好啊，我年轻的时候是流行喇叭裤。你们有没有穿过喇叭裤啊？我见过我的同学了什么了，流行喇叭裤，我结果那么长啊，去到街上走路啊，等于是那个裤管的那个下端啊，就等于扫街一样，像扫把一样啊，就一直在扫，每一天回来都脏脏的，那个喇叭裤，那是什么？受世风的影响。今天在教会中，很可能那一种啊，哇，人家这样讲啊，我也跟同了 啊我也去做了。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葬礼，是我所敬爱的一对老弟兄老姊妹。很可惜到后来啊，他也是本来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他是这一位老弟兄啊，送给我夫妇箴言这个匾额的人。你们都有看到夫妇箴言，就是这个老弟兄。后来他跑去什么呢？去参加灵恩大会，就在回来的路上，他自己的女儿开车回来的路上，全车翻车，一家人死了好几个，整个老弟兄夫妇都死了。我去参加他的葬礼，结果我看到了吓一跳， 司仪说现在用方言祷告，哇，整场啊就一直在那里乱喊乱叫。那等一下司仪用麦克风说停，哇，就停下来了。我说这个圣灵啊，可以让你啊随便的叫祷告就祷告，叫停就停，哪有这么容易的？所以我亲眼看到这个世界上，这个教会中啊，各种各样不合宜的。还有一件，我刚才讲人事物，什么呢？哎，就是钱呐、啊，马门呐、啊，马门啊，在马太第六章啊那里讲说，马门是神的对头，又不能啊追求马门，又追求神，啊，你要好好啊爱神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是应该要去做工，要赚钱，赚取我们生活的费用，都是应该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你们年轻啊，你们对做工的态度如何？我是一被雇用上了，我就尽我的全力去做。有一阵子啊，我是一个人做八个人的工，回到家里头睡觉，躺在床上啊，整身的骨头啊都好像要散了一样，好像要散了一样。是应该要努力做工赚钱养活家里头，这是不错。但是许多时候啊，你我会不知不觉的让这个马门啊在影响了你我，这也就是拜偶像之一，拜偶像之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里警告我们说，不可不可，千万不可，不可把人怎么样呢？超越过这个限度。尊敬人是应该的，但是把人高举到一个地步，取代了主耶稣在教会中的地位，这就不应该，就不应该。有的人呢，是不管对错，不管圣经怎么讲，甚至我在一个地方啊做过长老，两个比我年轻十岁的人啊跟我在一起，他们是等于是说见习长老，结果这两个年轻人呢、啊、变成拜偶像。怎么拜偶像？我说讲起来你们就会吓一跳。他说某某人就是杀人犯，我们也要跟从。这种话你敢不敢讲？就是杀人犯也要跟从，他们敢讲。所以我是觉得说啊，像这样的地方啊，我不能再停留。有一个地方就在南加州，我做过长老，现在是400个人，我在的时候只有60个人，现在是400个人。有一个地方我停留了，那里的长老啊笑我，他说你们的教会有多少人？我说大概主日60-70吧，现在我们报看那个报告有80多人啊。他说我们已经有1600个人了，你跟对了人就对了，人都会增加了。我宁可啊跟错人了、啊、不要跟啊，不要变成拜偶像啊，不要违反 这个耶稣呀临终的时候给我们的遗言，警告我们啊，这个这里所讲的就是所警戒的灾祸必然会临到你们身上。果不其然，以色列人啊没有接受这个警告，结果北国以色列国就先灭亡了，人都被迁离分散到各国去。到了100多年后，南国犹大也灭国了，也被迁离了。这就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，灾祸会临到我们身上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，一个是他的心是爱，爱的神，他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没有错。我们要欢喜领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领受他的恩典啊！但是一面，他的手，他的作为是公义的，是圣洁，他性情啊是圣洁的。圣经里头是告诉我们，人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神。公义的神一定会照着我们是否遵守他所警告的话，要遵行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要大大壮胆，分外谨慎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早上啊，我要用好像是有一点 negative 消极的话，好像不是鼓励，但是呢，其实啊，我也有觉得啊，神的话是值得我们被鼓励的。神的话，刚才我祷告的时候是说，感谢主，你赏给我们话，来供养我们，使我们来享受到你的生命，然后呢，也叫我们来行在你的光中，你的旨意当中。但愿弟兄姊妹们不要犯我们老祖宗从亚当夏娃开始所犯的错。怎么错？把我们的祖宗放在两棵树的前面，一棵是生命树，一棵是知识善恶树，说除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外，其他的树，也就是包括生命树的果子，都要吃，因为我们吃。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、查圣经啊，也是重蹈覆辙，就变成了知识善恶树啊，这个地方怎么讲啊，那个地方怎么讲。我遇见过有一对夫妇，现在不在我们中间，哇，每一次查经聚会他都来参加，后来啊，对我们中间的这个讲道不满意了，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后来那个别的地方请我去，我问那个地方的牧师，我说那一对夫妇还在不在？他说来一会儿，他是一直批评啊，走了。我就知道说啊，他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他到哪里都没有享受生命树的果子。但是你我不要再犯这个错误，好好遵行神的话，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享受神的话，然后遵行在其中，神的好处、公义的好处、信实的好处必临到你我身上。那我今天就 讲话就停在这里，感谢主。